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啦。今日我们会继续看创世纪第22章。上一次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带着他的仔以撒去到神的地方安排准备好献祭，现在我们看一看将会发生什么事。在新约雅各书那里这样写过，亚伯拉罕因着他的儿子去献上，就能够因行为而称义。但是等一等，亚伯拉罕有没有真的将儿子献上呢？圣经说亚伯拉罕真的拿刀杀了他的仔吗？没有，我们的圣经并没有这样记载。创世纪第22章11、12节这样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现在神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他的。神怎样知道呢？就是看到亚伯拉罕的行动。是啊，是看他的行为啊。过去是看他的信心。亲爱的朋友，神能够看清楚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诚的。但是你的邻居或者你的朋友，他们却是不知道的。他们只能够从你的行为看出你的信心。所以雅各这样讲，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会产生一些的事情使到他们发生的。神试验亚伯拉罕，我认为凡是神所呼召的，神所拯救的，同埋神所使用的人，神都要试验他们。神试过去测试亚伯拉罕，今日他同样要试验那些凡属于他的人。神今日要试验你同埋我，佢俾我哋一啲咁嘅经验，使到呢我哋嘅信心可以更加坚强。佢要建立我哋，使我哋能够被佢所用。亚伯拉罕而家面对一个最大嘅考验，就係经过呢件事之后，神就唔再需要亚伯拉罕做啲咩啦。喺创世纪第22章13节咁样记载，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隻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从伊甸园一直到基督的十字架，这只小动物，这个代替品都预表是基督的降临。而且神是不容许人是将人作为祭物这样献上的。但是当神的儿子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却是上了十字架为我们受死。在罗马书八章32节这样讲，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个十字架成了一个祭坛，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献上自己为祭牲的祭坛。这个信息是非常之重要的。在创世纪第22章14节这样讲，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亚伯拉罕给这个地方起名，很多人认为这里就是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地方，是各国他就好像竹楼地这个地方一样，亦都是同一个山脊，就是圣殿所在的。在那里亦都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而主耶稣基督亦都是在那里被钉十字架的。啊，这个是几咁荣耀同埋奇妙的事呢？亚伯拉罕称那个地方为耶和华以勒，其意思就是说 耶和华必有预备。神就在那里为亚伯拉罕介入了以撒献上的行动。创世纪22:15-16这样讲，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到底亚伯拉罕有没有将自己的仔以撒献上的呢？没有，亚伯拉罕并没有将自己的仔献上，但是神这样讲，因为你做了这件事。你看看，亚伯拉罕相信神，他所做的一切足以让你和我知道神知道了，也都使到这个受造的宇宙知道他愿意将自己的儿子放弃舍弃。神就算他将仔已经献上了，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因着自己的信心被算为义。但是他在人的面前却是要因着自己的行为而被称为义的，这个是表明他自己有这样的信心。神讲过，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但我们要留意神这样讲其实是很巧妙的，是因为他将他自己的独生子同样是赐给我们。透过这件事，神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在破口的上面。如果人类要得救的话，必须要有一个人能够成为人类的救主。这个就是这一章带给我们的重要教训。亚伯拉罕说，神会为自己预备一只羊羔，他发现的是一只公羊，然后将它献上。但是在2000多年之后，神就在基督里面预备一只羊羔。神阻止亚伯拉罕不让他将自己的仔献上为祭物，因为这是错的。神挽救了亚伯拉罕儿子的生命，但是神并没有留下自己的仔的生命，他将他白白这样赐给我们。在创世纪22:17-18节这样讲，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神在这里讲后裔其实是指什么呢？你可以看一看加拉太书3:16，你就会发现保罗是怎样解释这个后裔的了。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哪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们回到去加拉太书3:8那里看一看，保罗在那里这样讲，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神在哪个时候将福音告诉亚伯拉罕听的呢？就是当神吩咐他将自己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面的时候，神就跟他传了福音了。神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而那个后裔其实是指基督。在这里神向亚伯拉罕传讲他自己的福音。我要特别指出一些人经常忽略了的事，我们都会承认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旧约时代的圣徒都是伟人，但是他们好像不像我们那么聪明，不像我们知道那么多的事。不过我认为亚伯拉罕其实比你和我所知道关于基督降临的事和福音比你和我认识的重要多。主耶稣甚至这样讲过，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一句是记载在约翰福音8:56的，所以他一定是知道比我们了解的还更加多的。神曾经向亚伯拉罕启示了不少真理，但是在那个时候救主还未来，我们知道他是在2000多年之后才会来。但是就在摩利亚山上面，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这幅情景上面，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牺牲，甚至他的复活。神吩咐亚伯拉罕去献以撒之后，亚伯拉罕要在3日之后才去到摩利亚山上面。 三日之后，神活活咁样将以撒丝毫无损咁样交还俾亚伯拉罕。所以呢件事系描绘咗基督嘅受死同埋复活。保罗咧话神向亚伯拉罕传福音，神咧肯定咧就喺呢度去同佢讲关于福音嘅事。圣经咁记载，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今日基督嘅福音已经传到世界各个角落里面，但系仍然有好多人未听到福音。喺我哋中间就有好多人未听见过福音，但系唔理点样，祝福系要临到所有嘅民族当中，万民只要藉住基督，先至可以得到呢个福气。圣经又咁讲，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呢、这个听从系出自亚伯拉罕嘅信心嘅，而信心会带嚟行为。因为圣经同样咁记载，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喺创世纪第22:19-20咁样记载，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士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物家给你弟兄拿鹤生了几个儿子。在这一章剩下来的记载呢，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个家庭的一些琐碎的事。亚伯拉罕已经离开了他的兄弟拿鹤，留在一个很远哈兰的地方。圣经一直没有再提到拿鹤子孙的支系，但是后来呢，有一个小的支系和亚伯拉罕的支系呢有交叉的地方的。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才会再谈。如果你读这一章剩下来的经文呢，你会发觉一些人名，那你需要好好练习练习啦，看看你懂不懂得读他们的名字。好啦，我们来到创世纪第23章啦。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撒拉的死，同埋呢亚伯拉罕买了一个洞穴来安葬他。这个洞穴呢叫做麦比拉洞。在创世纪第23章第一、第二节这样讲，撒拉享受127岁，就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恸哭号。请你注意，撒拉的年岁是127岁，他是在90岁的时候生以撒的，就是说在他去世的时候以撒是37岁。圣经告诉我们知道呢，撒拉是在基列亚巴去世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要在神所赐给他的土地上面买一个洞穴来安葬撒拉。为什么他不将撒拉安葬在其他地方呢？是因为他对将来的盼望是寄托在这块土地的上面。但我们继续看这张经文的时候，我们虽然会看到他为了这个葬礼去做一些安排，但是这件事并没有令人感到兴奋或者是有趣。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讲，可能有一些哀伤，但是我们必须在这里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在创世纪23章第三、第四节这样讲，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客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算是在应许之地，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上面，他仍然称自己是一个外人，是一个寄居的。在23章第五、第六节这样讲，客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住在这片土地上面的客人给亚伯拉罕一个非常慷慨的条件，就是容许他好像这样说，你随便呢找一个地方去做坟地啦，我们无任欢迎的。亚伯拉罕一定是给他们一个好好的印象，所以呢他们称呼他为尊大的王子。这个人的影响力其实是非常高的。在第23章第七到第九节，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客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作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亚伯拉罕选择了麦比拉洞， 但是呢他打算将那个洞买下来，而不是想白白地去得到他。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神赐给他这个地方，他一定会想、不如我自己拿钱出来买啦。所以呢他现在实际上是买一个安葬的地方。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亚伯拉罕不将撒拉带到去其他地方安葬呢？他要将撒拉安葬在这里，明显是因为这里就是应许之地，是对将来的盼望的地方。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神有两大的盼望和两大的原因。神有一个属于地上面的目的，亦都有一个属于天上面的目的。神属于地上的目的，就是要使到你和我居住在这个土地里面，将来要进入永恒的当中。这块地将来会买熟成为一个新的样式，将来会一个新天新地，但是仍然会只是得一个地球，而地球上面人都一直会在这里居住，直到永恒。这个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亦都是赐给亚伯拉罕之后的人的应许。当神完成了他在地上的计划的时候，就是他今日仍然进行这个计划，他不会将你和我寄居的这个地球扔在垃圾桶里面。神是不会将这块土地丢在一些烂铜烂铁的地方或者废墟的里面。神不会将这块土地丢弃的。他打算将它买熟回来，成为一个新的模式。新的地球要进入永恒的里面，并且将来会有人居住在当中。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盼望。亚伯拉罕希望死了之后那块的地里面能够安葬，这样等到复活来临的时候，他就和撒拉一同在那块地上面复活过了。他从来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跟随着他，但是他必定知道有很多很多人会从死里面复活。这个就是他们的盼望，也都是一个属地的盼望，将来是要实现的。主耶稣呢曾经同他的门徒去聊天的时候，他就说门徒是需要学习旧约圣经，同样怀着旧约圣经里面的盼望。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第三节，主呢对他的门徒这样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所指的地方就是新耶路撒冷，是他今日预备的地方，亦都是将来教会要去的地方。新耶路撒冷将是教会永远的居所。这个教训对主的门徒来讲是一件全新的事情。我想对今日很多基督徒来讲，这个都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神从来没有话给亚伯拉罕听，要将他从地带到去天上边。相反，神一直话给亚伯拉罕听，我要赐这块的土地给你。亚伯拉罕相信神，就是亚伯拉罕要将撒拉安葬在那一度的原因，而后来他自己亦都是安葬在那一度。亚伯拉罕安葬的地方呢，确实是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呢，距离耶路撒冷向南走大概是32公里左右啦。现在呢，那里已经建立了一个回教寺啦。如果呢，你去旅游的话，有人会警告你在希伯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呢，希伯伦人呢，对游客呢，是存有很强的敌意的。实际上呢，他们对每一个不属于那里的人呢，都有敌意。当然啦，他们会允许你呢，进入回教寺的里面，是因为他们可以呢，收一些游客的门票。当你入咗去之后呢，你可以喺地板上面一个好细嘅窿呢向下边去望。嗰、那个呢就係安放亚伯拉罕同埋以撒嘅洞。仲有以撒啊、利伯加啊、雅各啊、利亚都係安葬喺嗰度嘅。喺呢度所安葬嘅人都係喺以色列。因为佢哋都希望有一日能够从嗰度嘅地土上面复活。呢、这个就係一个属地嘅盼望。我相信你会明白得到，在这个时候安葬撒拉的时候，对亚伯拉罕来讲是几咁重要的。好了，现在亚伯拉罕做了一次的买卖，买低那个洞，请你留意他们的交易。在创世纪23章10到12节这样讲。当时以弗伦正坐在客人中间， 于是客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客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停，我送给你这块田，这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请你留意呢，这个人是真的很慷慨，特别是以弗伦这个人，在那个时代呢，他们是特别有礼貌的。我有这个印象，以为呢这些人呢住在个洞穴里面，拿着支棍呢咁走来走去，随时呢准备去攻击其他人。其实你会发现呢，他们是很有礼貌的。这件事都挺有趣。圣经这样记载，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跟着圣经这样记载，在第23章13到16节这样写，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允许，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客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客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客勒给以弗伦。这个即是说呢，亚伯拉罕按照当时的合法手段呢，去买了那个田地下来。跟着呢，在创世纪第23章17-20节那里这么讲，于是麦比拉万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客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万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藉着客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作坟地。好明显呢，今日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呢，正是有一所清真寺的所在地。这间清真寺是在伊斯兰世界里面呢，公认为第二或者第三重要的清真寺。在埃及的开罗和其他的地方都有很多清真寺，而且呢非常之辉煌和美丽。当然啦，最重要一所呢应该是在麦加啦。我不肯定呢在希伯伦这一间或者在耶路撒冷的那一间是不是应该排名第二。但是呢应该呢有另外一间呢是排第三的。你可以看看呢，这个是几咁重要呢，是因为所有的阿拉伯人呢都可以追溯自己的家谱去到亚伯拉罕那里。好啦，听众朋友，哇，时间过得真的好快。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啦。下次呢我们会开始分享创世纪第24章，请你按时收听。咁如果你有时间嘅话，都花时间睇一睇第24章先啦。咁记紧同我哋联络喎，好叫我哋能够彼此嘅纪念同埋代祷。你写信俾我哋嘅电台呢，可以写俾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或者呢写俾麦奇牧师呢，我都会收到你嘅信嘅。我带领你，我会尽快回信俾你。好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祝福你。
天天仰望，未怕独行。